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啊，跟了一个居士啊，好几个居士都问这个事，也就是说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达这个我们达到念而无念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念而无念的境界，那么说每个祖师他都会通过教上面这样的思维，那么说一般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它是一个事实上我们从真本来讲的话，就是造的一点功夫啊。从功夫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啊，这个就是以般若智慧的本体显出自己自性的一念，也就是说我们通过闻法以后观照到宇宙的实相，我这个实相的本体现前的这一念，这一念的话啊，我们一般人把这个一念念和无念分开来说，或者说啊，念阿弥陀佛念到你不念的时候，那个念，那个就是变成这个色界天的观点了啊。实际上有，我不是常常讲有三种念佛方法，四种念法都有问题的。第一种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定的时候呢，现在心里非常的清净，那只不过是欲界天而已。念到最后面只剩下这个佛号了啊，你不需要一个我念在这个地方，然后佛号自己在念，就变成色相。那个呢，这个色呢，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了，那是色界天。然后念到阿弥陀佛都没有了啊，你也没有了，那就变成无色界天。那说这样的念法，只不过是个天道啊，人念佛他在乎自己心里面的感受。真正念而无念，它是一个色相，是没有对境的。那么没有对境的念佛是什么样子的呢？啊，也就是说，实际上不是讲有种叫实相念佛吗？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把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搞清楚，或者说把般若搞清楚，把实相搞清楚，或者说你把业障搞清楚也可以。因为世间有一句话叫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念力不可思议，这个如来神力也不可思议。但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觉得不能用大脑子，不可意就不能用嘴巴，也就是说绝对的境界。但是绝对的境界啊，不思议境界，不可思议境界，并不是说看不到了，别人讲虚空它就是不可思议的，对吧？大地就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不可思议的。你不能把不可思议当作啊，就是看不到了，看不到了也是失忆啊。就是说这个天上的多学天你看得到吗？你不能说看不到就不可思议，这样的思维就错误了。就是说这样的思维的话就变成不知道了，是吧？所以把不知道或者还没有思，就把它从我们大脑中就切断了，就不让我们去思考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就是说这个虚空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净土法门这个不可思议跟别的法门不可思议是不一样的，其实呢就是绝对境界啊。那么说我们平时认为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念你要了解，我们这个念从哪里出来？一般人认为从这个身体里出来。我告诉你，那个是叫念头，不叫念根。念而无念那个念是指念根，就是说这个世界现前一念，我这个念法界是什么？比例来讲，这个杯子，大家看到这个杯子，他说这个杯子本体是无念体，而无念的这个体的缘起叫法性，这个法性的缘起现起一念，这一念是什么？你那一念从哪里出来呢？是吧？那大家看到茶杯子没有？那你看到茶杯子的时候，那个一念是从你的大脑子出来呢，还是从这个杯子里出来呢？啊，一般人认为是从你那个身体里面出来，其实不是身体的出来，因为你的身体也是代表一个杯子，知道吗？杯子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这个杯子是代表一切设法，一切设法就是个杯子，就是说它是地火风水空根湿也可以，那他们是色身香味触法，它是眼耳鼻舌身，它都是设法。那你的意念是从哪里出来啊？如果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及地火风水都是色法的话， 那我说你这个意念从哪个地方出来呢？肯定是从色法里面的缘起。所以呢，一切法都是缘起现前的意念。那我说这个意念，这个色法又从哪里出来呢？就地火风水，是不是？它是空，知道吧？它是空。那我说这个空叫法空，就是它是不可得的东西，就是空。像是它是看似有，就像虚的影子，绚丽的月亮，就好比这个桌子，这桌子是木头做的。那么这个木头，它叫念，就是念根，也就是法性。那么说这个桌子，那么说它叫法性。那么说法性它是没，它是虚幻的，它是幻体。看这样一个名字，它叫桌子。那么说哪个地方是桌子呢？哪个地方是桌子呢？就找不到一个桌子的这个实相，因为桌子的本体它就一个名字，是吧？包括木头，木头啊，它也就是一个名字，是吧？所以呢，桌子跟名字它都是啊、没有事情。就是说，那个木头叫佛性，这个桌子叫法性。法，因为法性是有相貌的，我这个相貌呢，就显出木头就在里面。他说这个桌子的念根是什么？就是木头，就是木头。这个木头从哪里出来？是从这个桌子里出来，知道？这个木头从桌子里面显现出来。那你的念根，你的念根从哪里出来呢？你的眼睛能看到多大的地方，你的念根就从某一个地方出来。你就看到虚空，你的念根就虚空的出来。你看到大地，你的念根就从大地的出来。啊，你看到这个花，那个念根就从花里出来。那么说你看到法界，你能够看到法界，那你的虚空，你的念根就从法界里面出来。所以念根它是从缘而生，不是从一个眼睛独立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它是缘嘛。他说所以呢它是缘散掉了，那说它就隐，缘寂就是缘用缘出来了，它就显。他说这个念根呢是佛性啊，它是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不染不触，是故呢它叫如来。如来那说如是什么呢？它是不动的，没有来处之说。那么说这个桌子出来了，木头就显现出来，这个念根就显现出来，是叫来。所以我们到娑婆世界来，那我的佛性就到娑婆世界来了。如果你到了天堂，你的佛性就到了天堂。那么说那你现在没有天堂，是不是天堂那个人没有佛性呢？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你没有这个业力，你没有这个业力，没有这个缘起，所以呢你就不在天堂。你不在天堂不能代表所有的尊者不在天堂了，别的尊生有别的尊生的缘起啊。所以呢佛性只有一个，谁都尊生的缘起，法界的缘起。所以你在你那边，你的佛性在你那边，我佛性在我这边。如果你没觉妄想是没有佛性的，但是呢又不能离开佛性，就这个道理。所以呢你这个念从哪里呢？从法性中缘起生。但是呢不生时在法性变一切处，是木头跟桌子它是变一切处的。那你念根就是觉性，也叫佛性，变一切觉性。所以这个念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的时候有一个念根出来，那个叫念根。那说我问你，你的念根成常佛，看到常佛的时候一个念根，你看到常佛是因为常佛坐在这个地方。那你就问一下，那你那个念根从常佛的出来，那常佛中没看到念呢？没看到念呢？因为它是无念之体，知道吗？念而无念，念是相，无念之体，它这个念跟无念它是一体的，所以叫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那么说我们尊生呢把念跟无念对立了，那不叫无念而念，念而无念了，那叫妄想。所以尊生无始以来把念根跟法界对立，所以叫做尊生。如果你把这念根跟法性合一，那个叫做佛性的显现，那个就是佛性，你就见佛性了，见佛性就觉性了，觉性现前释放诸佛就现前。而说行不周的时候啊，行不周见释放诸佛，就说一切念根现前，佛性现前，那么说这个也就是释放诸佛现前，就是觉性现前。因为佛实在是没有形状，就是念根，知道吗？所以《金刚经》的讲一三十二相观如来者三这个大梵天王就是如来，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 为什么呢？如来者实在是没有上十二相，就是你现前的一个念根。那你现在的念根还有无明习气，所以不能叫做法身，也不能叫报身，也不能叫化身，叫什么呢？啊，叫做复性。复性把你无明断尽了，那你法身就现前。法身现前就是木头现前，木头现前变法界故，知道吗？变法界故，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变法界，那你的报身就会现前啊，无尽的庄严。而报身现前就是一切诸圣心想，化身现前就是遍满十方，而就是到十方众生心中处，就是你现在这个念根，就是你现在看到我的念根，就是释迦牟尼佛跟你这个念根都叫化身。你圆满了，你这个化身跟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你没有圆满还有习气，那你这个化身呢就还有一部分没有圆满。不是化身没有圆满，是你就像半边的月亮或者是月牙，不是月亮没有圆满，是无明，是习气，是分别心没有圆满，并不是说月亮没有圆满，知道吗？其实月亮根本就没有登过，所以那个月牙也好，十五月亮也好，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就问释迦牟尼佛现在在哪里呢？就在你那个地方，知道吗？就在你那个念根那个地方。你被无明分别执着障碍了，即为佛陀跟你分开了。佛陀跟你分开了，那是什么呢？无明。你把佛陀跟你分开了叫无明。或者你见不到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庄严，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分别。那为什么你所有神通自在都不现前呢？因为你执着。因为执着障碍了你自己本有的神通，也就是诸佛神通。你分别先障碍了如来报身庄严境界，知道，所以生出十法界出来了。所以你那说如来三十二相为什么你显现不出来呢？因为你五蕴就是无明，是吧？所以呢你现在了解了啊，现在你了解了，我故事讲不叫明德嘛，就是说你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的这个名词啊，你等到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是法身觉念，一切法身觉念，我这个觉念啊就是你的念根，就是念根。那我说我们要保认的就是这个念根，所以你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也好，你当下这个题，其实比如讲我现在看到你，我的念根，我的念根是哪呢？从这个看到的题上面出来。那我说我这个念根跟你完全合一的时候没有对立，那我要保证这种思想吗？我要保证这个念头进入到绝对状态的时候，那就是不可思议境界现前。他说这样我还有无明分别执着，那我很多的或者是菩萨位，或者是阿拉汉位，或者是凡夫位，如果以恶业来自庄严的话，那可能是地狱恶鬼畜生，这些所有的境界都是无明，都分别执着，实在是没有地狱恶鬼畜生。哦，真的有地狱恶鬼畜生，实际上是为外道，是吧？所以啊，有地狱恶鬼畜生者，那是如果说佛陀真的有地狱恶鬼畜生，等着我们下去，那是外道的自见，那都是你的无明分别执着的这个幻影。就像你现在看到月亮，是你无明遮了，就半边月亮。问你这个波面的月亮，或者是没有月亮变成个月牙了，那就是地狱。问你月亮地狱真的在那地方吗？是吧？实际上没有的。所以念而无念的这种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了，哦，原来真是念而无念，然后你自己坐在那个地方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是实相现前了。实相现前就是法性现前了，就是说这个你等着这个体的话就不，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就很好念了，是吧？念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我问你，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根，是从阿弥陀佛的出来呢，是从你肚子里出来呢，是你念头出来呢？如果从你念头里面出来，那你这个念根没有，不是从阿弥陀佛出来，那你自己会念阿弥陀佛吗？是吧？那你说从阿弥陀佛出来念的这种声音，我问你，这个声音有念根吗？有念根体吗？就是有这个声音里面有吗？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声音里有吗？它是无念的，知道吗？无念就是你的大念，知道。所以呢你的念根是尽虚空变化，阿弥陀佛有多大你的念根就有多大。你要是念根就六个字，阿弥陀佛就六个字，你的念根就是那六个字，而六个字的体是无念的。然后呢你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我问你这里哪里在哪个地方能找到念根呢？哪个来找念根？这是名词而已啊，你不要以为有一个 有一个念根在等待你，那是错误的，因为念根这个题它是缘起的、缘生的，它没有一个所谓的你讲的名词的念根，知道名词你找的那个念根，就像找一个机器在讲话一样，这个是找不到的，知道？比如说我们大家坐在这块都是缘起，我们好多人坐在这个地方念佛，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多人在念佛的这么一个题吗？就根本就是没有，就是一个好多人这块念佛，就是那么大家都走光了以后呢，好多人在念佛的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呢？它没有体呀、就是说它是一个名词的一个解释，你不能把念就是当作是一个东西存在，叫做般若，你不能说有个般若啊。那《金刚经》里讲，所谓般若即非般若，是名为般若啊。所以你要找一个念的这么个念根这么一个东西出来，找不出来的。它是个比喻的说法，方便说。名字说你不能找一个有一个念根在等待着你去了，那变成有一个念根的实相了，因为有一个念根的东西在等待你，那不是念根不是多生吗？那自己会出来一个念根，那就麻烦了，就是那多虑出来的东西，那就是邪见了，变成神见了啊，就是说那是不符合这个这个中观思想唯识都不符合啊。所以这个如果把等的念而无念，无念这个东西搞等了，其实就是佛性现前啊，你就是明德现前，但是不要落在意识上面，一定是不可思议，就是绝对境界。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床叫做法性，然后你有一个我在睡觉，整个的床和我睡觉的这个体它是无念体，然后睡觉谁在睡觉呢？无念体嘛，叫在建立上面叫无作，没有作。你说不杀生是什么啊？叫无着界体，无着界体就是善法，就是达到无着界体的善法是什么？那就是佛性。哎，你睡觉的时候就有佛性在睡着，是一个佛性，法性里面是一个我一个觉念。那你睡觉是要吃饭、注意睡觉，或者人做事的时候，那是一个法，是一个觉念。哦，我在做事的时候叫法，甚至我在做事的跟我这个念根。哦，这个念根从这个法里出来，那我做事的时候里面就有佛性现前啊，做事就是佛性，睡觉就是佛性，走路就是佛性，吃饭就是佛性，一切处叫无着佛性，佛性是无着的，无着就是界体，那就是佛性，那你就跟无上的功德、无上的般若、无上的实相都是相应的。那等到这个道理的话啊，就是不可思议。因为大家以后还可以及时的重复的听几遍就知道了。所以你懂了这个道理的话，那真讲的是不可思议了啊。我们再讲这个啊，富贵学道难，惜命必死难，就是说啊，我们啊这个啊得斗福金难是吧，生子福世难，佛陀来到人间我们去世了，这个呢佛陀灭掉以后啊我们也灭，那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么机会啊。一般呢像我们像这样的人的话，在末法时代去世，因为佛陀有现在叫应身啊，现在应身，以前叫化身，佛陀有法身，法身那么说只有佛跟佛才知道，报身菩萨知道，他化身我们能知道，那么说这个但是我们要有因缘才能见得到，因缘成熟才行，那么说他的应身就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相法时代都能见到的，就是我们后面这个相，那么说遇到这个佛，但是你一定要认识到，不管是法身、报身、化身还是应身，你心里面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好可怜了，就遇到一个应身佛啊，但是你这样的认为自己可怜好像很差，我要遇到法身佛就好。那么说所以在净土法门或者很多法门叫三根普被啊，或者说为什么叫三根普被呢，就是说一禅体可以多作佛啊，就是说圣人也好，凡夫也好，还是这个菩萨也好，不管在任何一个境界能够对佛升起信心，所以看都能够成佛，就这个意思啊。一生南无佛，皆归成佛道，就这个意思。如果你对当下这个体升起佛，你见到释迦牟尼佛这个般若体的话，那更珍贵，因为以法为重啊。佛陀示现的这是一个假象，法身跟我们是同一体的，你要是心的话就等于见到法身了。如果你在相上面认识到绝对不可思，就不可思的这种境界的话，就绝对境界，那就见到报身佛。 比如说你见到现在我们相对的这个时间就见到化身佛，所以法报化应身这个四身呢是同一位的，不管见到哪一个你都能够升起无上的信心。打个比例来讲吧，人见到这个应身佛是什么因缘呢？啊，你为什么能见到法身呢？因为开了大般若智慧，是吧？开了大般若智慧，所以法身现前。你就是说见到这个长寂关头，是吧？或者说这个见如来藏啊。那么说这个，如果你要是进入到这个打坐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妙德庄严，就进入绝对的相上面，绝对相呢，就是说我不分别，达到平等的时候，平等到我跟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相对，尽即融化，就是跟万物成为一体，变成色摩他。就是因为菩萨是以色摩他心而成就的，色摩他跟一切法相应，融合的一。就发现跟你合一了，那就变成庄严的境界，就可以见到无量无边的菩萨就在当下，什么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所有十方世界的菩萨都在当下，都在当下。那么说我们只要做到你把你的分别心去掉就可以了啊，不讲断无明分别心，因为分别心就是菩萨位嘛，是吧？就是说这个，那么这个那么见到菩萨，菩萨也不是三十二相的，也不用对三十二相表达，是吧？好，我们再第一步，就我们就是尊身，尊身是业障身了。业障身它还是有因缘的，因为佛教的不是讲业力不可思议，念力不可思议，原来神力不可思议嘛。那么说我们现在在此世界叫业力，是不是？那大家你知不知道你见到常佛的原因是什么？你今天到无量寿司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的业力，你的业力，知道吗？既然是业力，你的业力肯定跟你是心相应的。那说你能见到常佛，但是为什么没有见到这个杀猪的呢？因为你没有这个恶业啊，是没有恶业你就能见到这种福报了。所以呢，你今天见到常佛，或者见到无量寿司，或者到一个善的地方去，都是你的善业所感召，那就是你的，你就获得人生。那说这个法界就是你心里面因你开的花，是不是？就开的花，虽然没有缘嘛，但是也是你心花了。如果在这个心花的题上呢，是心着呢，就说虽然我们是人道，那我了解无界的相，就是你的生命、你的法界和你的相貌，或者我们这个团体，或者我现在的这个唯前的智慧，那这个智慧都过住持无界获得人生呢。那说持无界获得人生，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境界是不是我过去持无界的这个题呢？如果是的话，一定是戒，因为戒是根，开出来的花是果。我们现在在果里面，啊，果跟因是不能脱离的。就像那树没有根，它会活吗？如果这个五戒现出来这个相，大家想一想，外面有一棵树，把它根切断，这个树还会活吗？那我们现在获得这个人生真经还是有根的。这个根是什么呢？我们是究竟来讲，就是我们的心，知道吗？就叫戒性。就是我们的佛性，没有佛性无界不会行愿，只不过你过去持的无界获得这么人生。那么在这无界里面，你认识到这就是心的时候，不应该外面有分别。你了解，哦，我原来见到人生，见到禅佛，就是我过去无界而来的，或者无界里面还有很大的福报才能见到这个。因为就光有无界没有福报的话，那这个什么乞丐呀什么一类的东西，有福报你才能遇到寺庙或禅佛师或者某某法师皈依三宝。那我说陈经理，虽然你做了五戒只能后来，那我问你，你现在看到这个佛像跟你有没有关系呢？跟你的业力有没有关系呢？跟你持戒跟你的福报有没有关系呢？照样有关系啊。那我说他一定也会跟你这个戒体验相应的，也会跟你心相应的。那我说，那我问你，你现在看到的佛像是不是你心里面的福报的显现呢？跟你心是不是要脱离呢？如果要脱离的话，你怎么会看到它呢？因为你的心是不动的，所以外面的福报跟你心是连在一起的。你只要看到这个佛像，直接认为它就是佛，知道吧？所以不管你是见到应身佛，还是化佛，还是法身佛，还是报身佛，我说你都要升起一样的信心。你不应该说我没有见到佛我好吃亏， 你应该说，你今天见到这个佛，我能够升起无上的信心，我也不吃亏了，应该是这样想，知道吧？所以呢，叫四根普被，看到没有？你是大波罗智慧开的也好，还是说是菩萨的信心也好，你还是一个呢这个人天道的这个体也好，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你出生见到的这个佛也好，还是你今天看到这个佛像也好，那说都是一真。在观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观经里面有 三种方法见佛。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给你开波罗智慧，见到十方诸佛现量现前，是吧？他说第二个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定善三善给占着一个定善嘛，定善肯定就是色摩他常乐了。他说见到这个佛的这个不可思议境界，是吧？无量诸佛国土都现前，无量诸佛都现前，这个。那么说第二个佛是什么？就不是无量诸佛天了，就是你大雄宝顶观地三圣像，知道西方三圣，就是说叫做这个定善到就后面就是三善。什么叫三？什么叫三善呢？就是这个佛像。那再往后面几，到后面呢叫扎善。什么叫扎善呢？后面呢？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是不是？孝敬父母、尽人事长、修四善业，那时候受三皈、持五戒、持行不杀，还受八关斋戒。那至于呢，最后呢，最后一品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都是见佛。在经典上讲，就是说，在你这个十六观里面念阿弥陀佛啊，就最后一品的念阿弥陀佛啊，观音狮子在你两边，十方诸佛头顶上住，银线在你头顶上面。观音菩萨在你两边，你信不信？是吧？就是说你看不到，但是佛陀给你做证明，是吧？在经典上面这样证明，就是说你这样的佛陀，你证明的时候叫信见，我相信就见了，知道？这个一个信见，一个现在这个当下见，一个呢显现见，就是禅定论显现见，显见也好，或者是像这个当下的这个见到西方世界也好，或者这家里叫扎善嘛，一般人我认为孝敬父母跟佛有什么关系啊？哎，观经里面讲这个叫做扎善，也同样的呢，观音狮子在你两边，释放诸佛在头顶上住，是不是？所以呢，这三种方法都能见到诸佛，都能见到诸佛。我问你，证明这三种方法是无二的，没有错。那么说这三种方法，或者定善往生，或者散善往生，或者扎善往生，那这三种善法是十六观里面就是整个的十六观里往生的方法。所以呢，在经典上面这样说，他说持经典者即是念无量寿佛，是不是？就是说持这部经典才是真正的念无量寿佛啊。也就是说不管是定善、扎善和扎善都是见阿弥陀佛，所以净土法门广大无比，三根普被，这才是叫三根普被。那么我们现在把三根普被变成念南无阿弥陀佛了，那叫就只有念阿弥陀佛才能普被，别的方法就不能普被，不是这样的。因为十六观观观都能往生，十六观都是观佛的体，从这个体上你是定善往生也可以，你是散善往生也可以，你扎善往生可以，这能够这样的才能显出净土法门他这个胸怀的广大，或者说他的那个慈悲无所不包，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根性尊生都可以把你带到西方极乐世界，才知道净土法门的广大，知道？我们把西方净土法门变成一个什么法门呢？心量假小，分别心非常大，然后呢这个对一切法门进行诽谤，然后呢只有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变成说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就变成六个字，大家心里面只有就六个字出下的都来诽谤，那这样的人阿弥陀佛心量怎么这么小呢？心量非常假小了，却不知道你们在家里孝敬父母一生南无佛就能往生了，就这才是他的心量广大，是吧？所以这才是显出他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你的定善也好，你的散善也好，你的扎善，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佛像，这就是佛陀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认为他的天地做的那叫可思议，但是呢他就是不可思议，建立在可思议之中。所以什么叫不可思议？就是阿弥陀佛把他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 这个就叫做不可思议，知道吗？常我今天在你面前就叫做不可思议，无量寿是今天在你面前就是不可思议，如来功德在你面前，诸佛菩萨在你面前就是不可思议。他不来你怎么见得到？他来了，但是你用你的分别心，用你的口言，这叫可思议。因你的可思议是有限的，你直接认同于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境界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世间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都能够见到佛，能生在这个末法时代，那真是就怕这个金道灭尽了。那说在经典上讲过，这个释迦牟尼佛把阿弥陀佛作为布施给众生，什么叫永恒真物，就是真给众生一个永恒的东西。但是也经典上说这个释迦牟尼加持念经住百岁，但是呢也讲过，就是说赐予众生伟大真物，永恒伟大真物，就是弥勒菩萨来到人间，这个阿弥陀佛仍然还在，就是说他是永恒的救度众生，他不是说在某一个时期就没有，这在末法时代这个也在。那么说可以说这个，如果你要是明了的话这个没有什么末法，没有什么末法，你现在心中有佛，你心中的佛显现就是正法，心中没有佛就是末法，知道吧？什么叫正法末法？如果你要把阿弥陀佛彻底的了解了，这种大恩全部了解的话那说就是正法啊，不要把这个认为是我们是恶业反复啦，老是把阿弥陀佛变成这么个末法的概念，所以就毁灭佛法。那后面一组叫做人色，忍耐的忍，人色人欲那外面的颜色颜色或者是欲望呢我们的色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香味触法都去叫色这个色现前的时候这个色现前的时候，那会产生一种欲望，是吧？我这种欲望呢我们非常难忍非常难忍。那说这个忍力，这个忍力忍力成就叫心忍身忍无生法忍。那我们学佛法，如果等着这个道理的话，前面如果你把前面的一段搞清楚了以后，我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你是无知，如果你是无知，或者说没有这个菩提心，或者菩提心断了没有了，忘记了，是吧？或者说这个信仰没有了，然后说这种难与之色它就会诱导我们，不然难与色包括我们的色身相无触法都可以迷惑我们。那么说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颠倒颠倒妄想就是说这个语论男女，为什么佛陀对男女这个题特别特别重视？他说男女是什么？就是生死之本。我们到娑婆世界来，就是因为男女之色男女欲望，就是这欲望。他说为什么男女欲望这么重呢？因为男众也好，女众也好，他身上具备了一个什么东西，知道吗？就是色身香味触法，知道吗？如果你在哪个地方看色，但是有人身上有很多色他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就是色，就是我要看楼上爬的那只要命，是吧？有时候那个渔人一下子他就把他拉下来了，是吧？不然今天要上楼上，那个渔人说今天我很烦恼，你到我这个来见我，他就不上楼上了。那为什么呢？色，知道吧？这个颜色你看很多小伙子可以顶天立地的，结了婚以后就不行了，结了婚以后就被愚人给卡住了，他就超越不了这个色。所以愚人身上就色，第二个声音，他讲话声音好听，知道吗？他讲话声音，那个声音太好听了，他也会贪着。因为外面的声音，为什么弹琴棋书，特别是弹琴呢，好多人都喜欢弹琴呢，因为音声很美，就是说这种声音很美的时候呢会诱惑人的心智，产生一种幻觉，是吧？所以当时就是咒子有点咒子你看那个摩登伽语，当时念了一种咒子，就把摩登伽语把这个阿难尊者给迷惑住了。所以你们与人讲话的时候，这种声音呢对男人来讲是一种诱惑力，它是有诱惑的， 你说有没有诱惑？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你认为跌一下吧，这个讲话一跌一跌的，然后那个男的一听到这个跌话，他心就远了，是吧？或者哭啊什么一类的东西，是吧？或者唱歌啊，你说越是，我告诉你，越是境界高的人，他被诱惑力越大。你看，一般老百姓哈，你很难诱惑他们。但是教授啊，那些大学生啊，或者高材生啊，有文化、有知识、有艺术高的人，越是往那上面走，越就是这个色的人，他就越愿意诱惑，是吧？所以好多的这些文人到最后面都被愚人给拉了，或者被颜色、被这个色，啊，所以就是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了。很多英雄，但是英雄爱美女啊，这个所有的美女都喜欢英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愚人很愿意对这个愚人呢，很愿意对英雄崇拜，然后呢，他无意识的就把那个英雄给迷惑住了。所以你们在外面啊，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年轻的愚众。所以愚众一定要正视到，因为你的言舌会迷惑人，让人心魂颠倒，你的讲话的声音会让人家颠倒，会失出道义啊。过去有一个愚子啊，供养一个仙人，那个仙人从空中飞过来，还在皇宫里面呢，每天飞过来，他就两个手很恭敬的，用两个手就托着他的脚板，每天飞下来，飞到他觉得放到地下来，那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飞不起来了，飞不起来以后呢，没办法了，他也不会走路啊。后来皇帝呢就派那个人就把他抬到上场去了。你看，还有那个500个仙人从空中飞，那个底下有一个国王带着很多的宫女在唱歌跳舞，这个搞些淫乐之事。那个500个仙人就看那个鱼子啊，一下子神通就没有，就掉下来了，这坑子掉下来，可看出这个蛇对尊身的这种伤害力很大。声音香，愚人呢喜欢在身上擦香味，这个香味它会诱惑人，是吧？如果你擦檀香还好一点，或者是沉香，如果你擦那个有一种的香呢，是反正你身上化学的香都是迷惑人的，让那个闹逼着你以后呢，他马上就迷失心智，是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不要擦那一种世俗的这种香，味道啊，喜欢搞好吃的东西，是吧？家里如果没有好吃的东西，你丈夫肯定不会回家。所以呢，常常想方设法的搞好吃的东西来诱惑，叫味道。因为愚人贪味，愚人喜欢扮演味道啊，诱惑男众。所以男众碰到愚众就麻烦了。所以这个色、声、香、味、触就是接触了。就是说我记得有一个大师讲过嘛。他愚人的手不能摸啊，愚人手一摸到手指就把你连到心里面去了，一下子就把你迷惑住了。就是说你就要把愚人的手挨到以后，那你就躲不了了。所以呢，如果你跟愚人接触，这样你把他手牵到了，你说哎，我牵下手没有关系啊，你牵了一只手你想牵两只手，你慢慢的你就完蛋了。所以尽量的跟愚人，还是佛教的戒律上面来讲的话，愚众拿东西给你的时候应该放在一边，然后出家人去拿，知道吗？有的婆婆们讲我老太婆没有关系了，那时候老太婆把老公公的手牵在公园的走路，我看你感觉一下。你自己有个老公啊，你老公在边啊，然后你把别人的老公牵着在那个公园里走，看你感觉一下。你有没有动念头？不动念头才怪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只要不死你都没办法，是吧？所以有人讲干嘛那么执着呢？那执着这个还是必须要执着的，如果你不执着这个是挺麻烦的。也就是说这个人被远到里面去就没有感觉了。就是我有一次坐车子嘛，两个女的，一个男一个女的坐在又聊天，我前一个女的坐在我边很不舒服，因为出家人跟一个愚人坐在一起心里就非常不舒服，我心里就老是瞪嘛。但那一会儿爬进来，后来 后面两个女的长又讲又说又跳，我就心里想，她修行怎么比我好呢？还有这个两个一个男一个女做这个样子，又看又好像一点都我这么做的一点都不自在呢，她做的怎么那么自在呢？啊，我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想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融到一块去了，就像大便跟大便融在一块了，知道吗？在那个粪坑里住久了以后，他还能闻到臭味吗？是不是？像我们很香的人，到臭里面一闻就闻到了，所以就感觉哎呀，怎么这么臭啊，是吧？他们呢，臭气相投，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一旦感觉到有臭气，就是自己不自在的时候，那你干脆就注点意了啊。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往往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所以那么说，还有另外啊，我们讲的就是说啊，很多这个人士啊，就是说这个啊，对人家这个，我们不光是男女方面的，还有很多方面啊。你就比例来讲，这个你跟一个人想讲话，但是又不好意思讲话，这叫事，那你就大胆一点跟他讲话。知道你比例来讲，一个朋友我想去报恩，但是我见到他以后呢，老是不好意思跟他说这些事。还有父母孝道，就是说我想孝敬父母，我要亲自跟他说我爱他，但是呢一到别人的亲就不好说，就说不出来，这个也是你的自尊心。那说应该大胆的说出来的时候就应该说，这也叫忍色，就是说对父母的一点孝道，对父母的一点好颜色。就是说你常常在外面工作上嘛，对别人特别好，但是到家里的时候呢，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妈妈从来没有好的眼色，这个也叫做色，知道吗？你为什么不给你妈妈一点笑语呢？你为什么不给你的妻子一点柔语呢？对别人那么好，为什么对家人不好呢？这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去修一修？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包括你们见到师父，见到师父的时候，呵呵然很难吗？要躲得远远的干嘛呢？对吧？有的居士啊，讲我不敢见师父，他心中胆怯呀、啊，就是说他就是自尊心的作怪。见到师父以后躲得远远的，啊，我就是说他们断水给我喝嘛，他一看师父来了，他不敢断水给我喝，就是外面不是每天搞那个，他那个居士说师父他们都不敢端给你吃，就我一个人敢端给你吃，他们都不敢。我心里想，难道我是老虎吗？为什么这么怕我？你端一杯水给我喝，你都那么怕呢？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的心中呢，这个对师父的这种恐惧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态。我认为他要大胆一点，是吧？就是说，当然也不要那么太那个了，就是还是一般你要端水给我喝的话，最好是两个人，不能一个人端，知道吧？所以你看，假如说我站在那边，后来我们这个律师呢，每天看我站在那就把水端过去，我心里面有点好不舒服啊，我就感觉到心里面好不安的感觉。我说一个女的老是这么把水端过来，应该两个人，我心里想，我要晚上打个信息告诉他一下，就是说我一定就说你要端水来，最好是两个人，一个人人家会说了，再是说我还没有这种境界，老是一个人端水，一个人端水过来，搞得别人家说不好，我自己也不自在。因为这个一个人一个女众照顾你，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生活过啊，老是有一个女人在照顾一个男众，我就感觉到就是眼不顺的感觉。就是说所以到师父那个地方去，一定最好是两个人三个人，你不能一个人往师父那闯，这样的呢我也不好意思，我辗转不安了，我嘴巴上对你笑笑的呢，其实我内心里面有不安的状态，不安的状态。那说也许你会说师父怎么分别心那么重啊？那说不自在，这种不自在啊，所以呢这个很，那我们讲的这方面，那包括你跟别的法师也是一样的。有一天呢这个有一个居士发了一张照片，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出家人照的照片，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就打信息给他，赶快把他删掉，然后换一张图片。有一个男的，一个比丘，一个愚钝，如果你长丑一点还好一点，你又长得那么漂亮，然后呢一个比丘站在那个地方，人家可以拿这个头像去做文章的。他说这张图片就不能够在公众场面，你有纪念是可以的，不能给大众看到。 也就是说稍微在外面还是要注点意啊，也就是说你自己境界可能很高，但是呢不能代表终身的境界很高啊，因为世间很多人啊这个没办法说清楚的，所以还是要注点意。所以备欲不啊，见好不求难，是吧？后面那刚才就是说那个欲啊，就对父母啦，对孩子啊，啊，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啦，还对自己的公婆啊，还因家里面对丈夫啊，啊这些人，有的不要把你的美丽奉献给了别人，我惩罚了家庭，尽量的在家里面多鲜花一点，是吧？啊，在外面都是，我是说都是过路之客，都是马路上的客人，没有必要的对他那么好，就是说对你家人好一点，我认为是这样的。见好不求难，见到好的东西不去求它，人人都是想见好的东西，是吧？宁愿见好就想求，就是过度不讲啊，这教育孩子的时候，就大的给哥哥，小的给自己留着啊。一般我们就是说啊，大的给自己，小的给别人家，是吧？我们吃饭的时候，首先把好的东西放到自己碗里面去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这个见好的好语给人家说。好事情给人家赞，就是自己那菩萨教不是这样说吗？好事向自己，坏事向别人，这也是破戒的行为啊。我们应该是调过来啊，坏事向自己，好事与他人，把好事给他人，让别人家有面子，自己没有面子没有关系，把所有的功德，把所有的面子，把所有的好处都给别人，然后自己不要，对吧？其实能天知道，知道天人八部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事情，他说恶人必有恶之处啊。这个人恶的话，他有恶的地方，不要你去说的，自己会显现出来的，是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的去考虑到这个很坏，这个很好，不能这样想。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能够把握到这一点的话，你要把握到这一点，就是说把面子都全部给别人，能做到这样吗？菩萨就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会让别人家生菩萨道，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把所有的面子给别人家，你在外面去就很简单的嘛。很多就是一到我寺庙来就说师父好慈悲，为什么呢？我给尽了你的面子，就这么简单。我要高高在上坐这个地方不理不睬的啊，你拜我啊，我你都不理你，哎呦。那么说这样的不给人家的面子，人家第一次二次他就会讨厌你了。他说我给尽你的面子，这样的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把所有的好面子都给别人，让别人家。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念头啊，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所有人在你面前，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要做一个倾听者啊。我们这里很多的婆婆到寺庙来跟师父讲，我家的儿子啊，我家的孙子啊，讲的我就是倾听者，然后怎么解决啊？我尽量你能解决，我一定能解决。但是你一定要听他讲我，听他把事情讲。但是我们出家必须要有耐心，这些事情都是小事，但是对他来说是大事，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啊，我孩子要考中专了，我孩子要今天要高考啊，你坐着听着，毫无意义，非常无聊的事情，但是你要静着听着。你说做法师就得要做到这个样子，知道吗？所以你们在家人呢，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尽量你不要去插口，尽量的说。你要学会做一个倾听者啊，你慢慢的就会感悟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呀。不要抢人家的口。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嘛，我一个徒弟讲法，我说你讲吧，他讲，师傅你讲你有很多法啊，那我讲了。好了，我来讲。我一开口，他这边又开始讲起来，讲起来，那你讲嘛，我就不做声。怪他又不讲了，不讲那以后呢？那你不讲，我看你不讲了，那我来讲。我一开口，他又开起口来了。我就好奇怪了，就是说你到底是要我讲还是要你讲呢？就是说你在外面呢，就是说一定要认识到，就是人家讲话的时候不要插口，特别是法师说法的时候，你不能够在你插嘴，这样，还是就是说等。讲完以后，或者做一个倾听者，就这样的。备欲不称难，就是这个，就是说，佛人家持欲啊，持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忍于啊，就是忍于啊，就是能忍能于才是大丈夫啊。如果能忍不能于，还是小人呢、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比例来讲，你们在寺庙里面做工，做义工，他说男行能行男人自己带钱来，然后在寺庙里面做义工，对出家人磕头，然后钱还拿了很多，什么都能忍的嘛。但是我只要讲一句话，你就永远不会再来了。为什么呢？你能忍不能迂，能够受这个迂才是大丈夫。要记住，忍不算丈夫，要迂才是丈夫。在庙里天天做义工都不是大丈夫，人家说你差，人家说你不好，然后说你没本事啊、没用。哎，你心中呢都是用善护念，用心善护念他啊，这个就是迂，对吧？人家打你一巴掌啊，你都会能够忍于不嗔恨了。过去我们讲《金刚经》里面一个叫忍于先忍嘛，啊，人家看他的两个手两个脚啊，他都不会嗔恨啊，这个是比较很难的，一般人都很难过这个关，因为我们都是顺境，不愿意求逆境，一点点色难给他就不开心啊，所以这方面呢，我估计很多人都很难过关啊。我打个比例了，我这个我永远记得啊。他说在合肥的时候，一个人他打我一把，我从来没被人家打过。有一天到那个火车站，他说那个里面唱音乐厅嘛，这里等车子比较方便，我背了一个包，然后火车票我就进去，门口一个保安就把我堵住了，不让我进。我就没办法，我说啊、我一说我上火车是吧，我就刚刚开始跟他讲的时候，他啪的一个关就打到脸上去，我打得我闷头等一下，我绝对不敢打他了，因为我从小就害怕跟人家打架，就是说这个我自己就进了那个地方，我自己就晕了一下，然后进来。后来我就对他喝掌，我说你打我一巴掌的棍得非常大啊，这个我愿意救你，他啊，我就说我愿意回向你啊，就这个意思。他说我不愿意救，我就怎么样的。后来我就理解，因为合肥安徽那一带可能有很多的假出家人到处化缘，他可能都误解我也是那样的人啊，很正常的。当时那个打了以后，我就想了半天啊，我马上就把他心态就转变过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把握自己。所以我们有的句子说啊，师傅啊，给我打相伴了，给我消业障了，这个我估计大家都能受得了。如果你站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事情，我突然跑过去打你一相伴，可能就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你接受不了突然的这个出现的事情。佛陀修忍于啊，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他那个修到忍于，就是说雷惊不动，知道？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坐禅，这个天上打雷啊，把两个人给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好多人在这围着释迦牟尼坐着，犹豫不得。后来两个人看，哎，这个，哎，佛陀，你这么坐在这个地方，难道你没看到这个没听到打雷吗？没听到人打死了吗？是吧？佛陀他说我听到啊，他说你听到了难道不害怕吗？他说一丝毫害怕都没有，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他一点都不尽心，心都不动一下。就是说后来这两个人还皈依了三宝，也学佛了，也就是说禅定的功夫啊，就是说你能够在这种非常非常这个快速的跟你产生对立的时候，你能够把握自己啊，你不要说师父稍微奖励一下然后就不开心了，然后你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呢再也不理师父了，可能三四年以后也不回来了。那说稍微搞一下你就会，你看一个句子还是说，师父我这个有几个客人来了啊，想去见你啊，你在哪等着？我说我在广福寺，你就过来吧，正好广福寺可能是什么事情嘛。后来以后呢我忘记了这件事情，我走了到大佛去了。后来他们就过来了，因为他可能带了一些有面子的人过来见我嘛，没见到我，也就是说师父有两次这样的事情都在他身上发生了。 所以他内心中就忍受不了了，后来就说，那从此以后就不见师傅。他说已经两，可能有两年多了，都能没来见师傅。也就是说，就为这一点事情，他就受不了。其实师傅非常牵挂他，非常的担心他。我内心中一点对他意见都没有，但是他感受不到。他就为这一件事情，他永远对你有意见，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人被鱼不称难很难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大家说出来以后，大家心中要清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有智慧的关照啊。所有鱼，你能够不称的话，可以增加，可以增加你的功德。有事不连难，有事这个势力，有事不连，就是说啊，我们这些人势力的眼睛呢、啊。是你眼睛，就是说啊，打个比例来讲嘛，有些人呢，就是说你越是有势力，我越是不接触你啊。但是呢，有些人呢，觉得某一个人有势力，他就去攀援，是吧？看那个人好有钱，或者那个人是当官的，哎，见到他以后就像哈巴狗一样啊，马上就是对他啊摇尾巴，是吧？但有些人呢，人家说有一天啊，有一个干部到我这个地方来。有一个市里面的干部过来了，打电话给我，他常常到别的一些寺庙里去，每个寺庙都接待他了，因为我没有这种习惯了，你来就最多喝杯茶，但是呢，我那天不在家，不在家我就没有回来，我就说我不在家，你、是不是考虑以后再过来，要不就是你自己过去看一看，我就没理他了。后来那个干部还是很有智慧，他说我发现了，我走了好多的寺庙，这个出家不简单，哎，很赞美，就证明说人呢、啊、不要去求别人，反而你的面子更高更伟大。如果你老是像哈巴狗一样啊，人家的眼睛看到是限量的，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不要被那些名利啊妥协了自己，我们应该战胜自己那些势力，叫势利眼啊，就是说不要见人家很威势，然后呢就巴结别人。所以我们这个，但世间人往往都会巴结了。这个必须像陶渊明这样的人呢，那是陶渊明他就没有势利眼啊，他就不为三斗米而折腰。宁可自己呀、啊、没有饭吃，他也绝对不会去当那个官，知道吗？你看呢，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就是啊，天天见米，叫做见米。那说，但是呢，他也不去当那个官，这样的人就叫没有势力，他就是说不巴结你啊。他看到这个官场不舒服，或者看到一些事情不舒服，他就把那个印挂在那个弹性，自己就跑了，挂烟而出。所以这样的人的话，我认为他是很厉害的一些人。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心态啊，不要有势力啊。如果你老是巴结势力，那说过去来讲有杀身之祸，知道吗？就是说会给你带来危险。就是说那个人对你有用，就是说假设那个人呢、啊、你巴结他有用的话，那么说这个人一定是不正之人，知道吗？也就是说对你有用，如果那个人要是正直的人的话，他不会对你有多大的用，他只会鼓励你。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会鼓励我们，他不会给你，这样的人，就是说没有势力一样的人，都是互相鼓励，或者说啊，不会用这种世俗，或者说用这个功利心，或者说啊这个作恶为乐，就是说把恶人不断的把恶的这种念头往上提的人，他说如果你接到这样的朋友，或者说满足你这些自私自利或者贪婪啊，这些东西出来，他说这样的人并不是善人，这会害你，是吧？所以呢不要追求啊，你贪嗔痴出来了啊，你追到那个名利里面出来，但是呢还有人来帮助你，然后你感谢他，太感谢你了，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善人。真正的善人是制止他不让你，所以呢过之不讲，恶人叫什么善人呢，利口，就是说这个有一些想帮助你的人呢， 讲话是不好听的，往往是要劝你不要这样做，所以你听到很不舒服。他说那些坏人呢是敷衍你的，然后讲的话特别好听，然后听到以后呢你感觉到这个人好像是我的朋友一样。那说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好人，这样，所以呢敷衍你的人希望你呢一直堕落下去，希望这样，然后你不与他，就变成这样的。有四不念，处事无心难，做一些事情这个就慢慢的就进入到佛法了。做一些事情无心这个就是跟禅正一样的，就是说佛教不讲禅定吗？什么叫禅定呢？外不对象为禅，内不对象为定，叫禅定这个我们的心是什么叫禅？因为心是不动的，是吧？那心在哪里呢？心就是法界，心就是法界。你说如果对心不动，就对相不动，对象不动心是为常，因为不动心就生境，生境就境界，境界就福德就会现前，福德现前叫做定，是吧？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听法念阿弥陀佛，那为什么这么安心呢？是因为有定力，是吧？那是定成了呢，定成心了，心是什么来呢？包容万物，就是说你在这里面很舒服，就是没有的念头，所以你才会有禅定出来，知道吧？所以叫心，就是法界为常，心为定，就是说这个意为定，叫心意，就是心意。什么叫心呢？就是法界。什么叫定呢？就是境界，境界。那说有人境界很糟糕，有人境界很庄严，那说有人境界比较高，有人境界比较低。那说我们有几种现象嘛？有几种现象，一个就是环境，是吧？环境很美，环境很丑。一个呢，心态很美，心态很丑。一个呢，身体很美，身体很丑，都是跟你的福报有关系，都是来自于心，都在心。所以呢，你的心比较好，那说环境就美。他说，如果假设你过住不好，心态好，不美的环境变成美的环境啊。那说比例来讲，这个我们无量寿是很美，是不是？大家就执着了。难道你家里不美了吗？所以呢，家里不美是过去的业力，或者说你妈妈生病了，或者你家里没钱，或者丈夫不听话，导致于你家庭不好。但是你在寺庙里学佛以后，把你心修好了，修好了你回家去以后呢，看丈夫也可爱了，看公婆也好了。虽然你没有钱，但是你心很美呀，是不是？因为你境界提高了。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学什么呢？过去的业力，果是美的丑的，我就不要管了。我现在要管的是我的境界，就是人一辈子都在境界之中，一辈子都在境界之中。所以呢，如果你这个在这个世间把这个禅定修出来，我们怎么样呢才能够把我们的禅定修出来？我们定力才会现前呢，就一定要修禅。那怎么修禅呢？出世无心就是禅。知道吧？出世，那怎么样的出世无心呢？了解心，你这种了解心以后才能出世无心。如果你不了解心，你还会分别，因为这里面没讲去了解它，因为它没讲般若，它从事上讲的，因为小乘从事上讲的。那说从大乘的观点是了解心，那心在哪里呢？就在法界里面。我法界，所以出法界等于出心，当然无心了，因为没有独立的心清净，法界就是心嘛。你错到自己的心的话，你哪有另外心可得呢？当然无心了，叫处事无心。那处事无心就会什么？就会定现前。那定有什么好处呢？定就是福报广大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有了福报会什么样呢？就有了资粮，有了资粮就可以修行。那说我们想建这个寺庙，我怎么建进来的呢？那过去乃至于禅，就乃至禅呢，就乃至于心。那我怎么修的呢？因为我打坐修禅修了很久，才把这个无量寿是修出来了。所以有人讲呢，师父到处化缘呐，或者搬石头啊，那不是搬石头，也不是在外化缘，那是心的显现，开花了，然后心在开花了，所以福报就出来了。所以大家，等我在讲法，这也是福报啊，是吧？我们这个法从意根里面出来。我意根是什么呢？叫意障。我们有一个意障，每个人都有一个意障。通过这样讲法以后呢，把你意障打开，你的意障打开，里面有无尽的宝藏。 有无尽的宝藏。这个宝藏在哪个地方呢？无始以来都在你意藏里面。你通过修行以后，把意藏打开以后，有无量的智慧都可以显现出来。所以你将来讲法的时候，根本就不要输了，自己就像水一样流出来啊。如果你意藏没有打开，那就麻烦，福报没有现前，意藏打不开。所以很多人他这个靠虚本来讲法，是吧？那我说像我们就不需要，我们随时拿一个文字来，我可以讲半天，对吧？我要慢慢讲，每一句我都可以讲半天。所以这个因为成这个都讲心法嘛，这样你万法不离心的话，你怎么讲都会圆满啊。遇事不念难，出事无心难。所以我们这一条我们一定要学，因为关于到我们的禅定的功夫，关于到我们发心的念佛，知道吧？你没有禅定，没有你不处事无心的话，你念佛就念不下去。你处事有心，三心就是一次两次三次就结业，知道吗？一个事情做了三次就会结业，结业就变成忧患，就变成牵挂。有了厌化，有了忧患，有了牵挂，你还有心思来念佛吗？啊，你所有的忧患跟牵挂都是来自于无始以来动心，知道吧？动心就造业。那么说我们现在训练啊，这个处事无心，怎么训练法？先把我这个法听完以后，现在了解心法，就了解般若。这你把般若搞懂了啊，后面呢一套就全来了。所以我极力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般若搞懂，一定要把这个听懂。以后做什么，不管念佛要做禅也好，到哪个地方去，不骄不急的啊。你坐车子就是那么有修养，在家里面就是像观世音菩萨一样，走到外面去都像菩萨。那我们不要搞得啊，这边在念佛，那边急急慌慌的吧，是呀，不像念佛人，是吧？所以搞到外面怎么说我们菩萨嘛？我看我们这个慢慢的学佛学偏了，是吧？好多居士啊，他的语文的啊，他说啊，我发现我慢慢学佛学偏了啊，因为你不像菩萨嘛，然后发脾气。那上回一个居士，居士编个的家人邻居给我打电话，打什么电话呢？说，他师傅啊，某某人是不是你的徒弟啊？是啊，我说是啊，他怎么扫地把灰往我门口扫呢？就是说这样的扫地的时候，把灰往人家门口扫，把自己门口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灰往人家的扫，就在我们那个砂岩街白面啊那户人家，知道吗？那时候他挥完人家别扫，把自己门口扫干净。我们作为菩萨的，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把你的地扫，顺便把别人的地也给扫了。你擦你的栏杆，特别你下楼梯擦栏杆，把你的栏杆擦得干干净净，顺便把人家的栏杆也擦干净，记得。你不能够就把顾自己，还把自己的灰扫个遍，那个地方去，那像什么？那郭主讲就是说，这个假设他对你不好的话，让他又何妨呢？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还是要用点心，不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广学不救难，就是说我们搞学问的人呢，搞学问的人，你说这个我很敬佩日本人呢。中国的研究啊，是很一个奇怪的研究，怎么研究呢？就是说他是灯筹西拉，你就说无量寿经。他用无量寿经的时候呢，把华严经、地藏经、金刚经、法华经所有经典拿过来来这个打比喻，也就是说七扯八拉的这样扯。那日本人研究经典，他就很奇怪，讲无量寿经就拿无量寿经的原文来解释前后的解释，来解释，绝对不会把这个别的经典拿过来讲，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看中国人每个都很读书，搞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思想拿过来解释这一种。那么佛陀讲这个佛陀讲法的时候，一个讲业力，一个讲愿力，一个讲般若智慧。讲般若智慧，它是信德，是以般若智慧的开显，就是说以心力开显。讲愿力，以阿弥陀的愿力的开显。讲业力，是以众生的妄想的开显啊，开显你的都是开显般若的。你说这个世界就是业力，业力就是心。那个所有业力没有自性，那就是空性，就是佛性。我们无始以来分别心，所以常常那这样的思维就叫思维业力。那说思维这个心法，它有另外一种思维，你不能把般若这个体或者把愿力这个体往业力这个体上翻，这样的呢 就违背了佛陀当时讲的六部经典，因为佛陀经典每个经典都是圆满的，你不能够把这个经典往这个地方拖，把这个经典往这边拖，然后互相唱来唱去的。那么说就出现了大乘不是大乘，小乘不是小乘，般若不是般若，愿力不是愿力。所以讲话呢，所以我看到 很多很多的这个法师讲法的时候啊，你跟他讲下法讲大乘吧，可是呢他要把小乘搬一点过来讲讲，你说他讲的小乘吗，也把大乘搬过来讲一讲，不知道是小乘是大乘。并且呢讲法的时候呢就是说乱七八糟的，就是说愿力不像愿力，般若不像般若，这个业力不讲业力，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讲来讲去的时候呢就乱七八糟的，觉得讲的就是说跟人家没有头绪感，讲的一下没有头绪，不知道他要想讲什么，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比例来讲嘛，修净土法门的人，你像我们讲净土法门的人，往往讲别的东西都倒归净土，是不是？讲的说是我的净土法门应该怎么思维，怎么思维，我们都会这样讲。但是呢，讲比例来讲，有的讲禅宗的人，他又呢讲起净土，讲净土呢也讲讲禅，他说那个就是我的弟子，你是我的弟子，大家都是我的弟子，那我到底是跟你们讲禅呢，还是讲净土呢？搞不清楚。哎，我们来喝茶，我来跟你讲个场，讲了半天跟镜头一点关系都没有。哎，过一段时间呢又讲讲镜头，跟这个场有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那个居士是我的弟子啊，是我的弟子啊。那么说那个人就问了，师傅，我到底是修场呢还是修镜呢？我到底修什么呢？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知道吧？所以这个讲法的时候还是要一个主观思想。这个局部思想一定要清晰，所以不要把自己啊，所以我常常就说要这个立真，学法一定要立真，就是你在我们这个地方念佛，就是净土真，就是说我们都是学净土，无量寿是讲净土法门，我们居住是导归净土，就是想法设法的把你诱到净土这个地方来归净土，所以就是坐一下也好，老太婆过来也好。不管什么人过来，我都把他导到尽头的，强烈的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强烈的要他来信阿弥陀佛，强烈的自己呀、所有的菩提心都导入尽头的这种概念，你心里面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强烈，给人家感觉了，我给你感觉，你看我有一次到彭泽那个复印寺嘛，我跟一个长和的坐在一起，后来那个出家，好多出家都知道我修尽头。因为那个人修禅的人也很厉害，在当代常常在外面去给人家做禅堂嘛。那我说我常常当念佛起，哎，那就是一出家人见到我，哎呀，今天禅宗跟净土两个人坐在一起，就是那样，就给人感觉有立真的感觉，就是说一看这个人就是净土真啊，净土的这位法师，这个是禅宗的大德，非常清晰，给人的感觉。所以我们要给人家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说让人家一见到你或者听到你的名字就有立真立派的感觉，就晓得哦，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有这种观念，不要让别人家看到你呀、不知道什么一个人，你到底是修净土的还是修禅宗的还是修密宗的还是修什么的，一塌糊涂。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出家人呢、给人家一个明确的答案，你是修什么的，这样的。阿弥陀佛。